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社交媒体巨头 Meta 宣布对该公司的内容审核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取消事实核查计划。首席执行官朱克伯格表示，此举是为了支持言论自由。朱克伯格在早上发布的一段影片中说，我们将回归根本，专注于减少错误、简化政策，并恢复平台上的言论自由。这次措施包括取消事实核查员，取而代之的是依靠用互利发送留言，或更正那些可能具有误导性或需要更多背景信息的帖。这些措施将是 Meta 子公司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以及每日拥有数十亿用户的 Threads 上实施，但只限于美国，暂时不是欧盟推出。多年来， Meta 公司的事实核查计划由第三方事实核查人员执行，以六十几种语言审查帖。该公司表示，多年来事实核查过于严格。朱克伯格将2024年总统大选结果视为公司这些变革的主要动力，并抨击政府和传统媒体迫使公司进行越来越多的审查。礼拜二，南韩当局表示，法院已经再次批准一项针对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首尔西部地方法院曾经在10月31日以涉嫌发动内乱和滥用职权为由，对尹锡悦发布逮捕令，并对总统官邸发布搜查令。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人员1月3日前往总统官邸，但是在与总统府警卫处人员和军警对峙五个多钟头后，暂停执行逮捕令。首次逮捕令在当地时间礼拜一午夜期满失效，而由公调处、南韩警察厅和国防部组成的共同调查本部随即又向法院提出新的逮捕令请求。当法院批准新逮捕令的消息传出后，尹锡悦的支持者群情激愤，纷纷表示将前往总统官邸表达对他的支持。而南韩反对党共同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尹建永就对媒体表示，尹锡悦的官邸正变成一座堡垒，警卫处人员正在架设大肆的铁丝网和用汽车组成的障碍。日前，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多次表示希望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以及收购格陵兰岛之后，礼拜二他又表示对使用美国军队来保护这两个地方持开放态度，他拒绝排除使用军事力量或采取经济行动的可能性。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在被问及他能否保证在寻求控制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时不会使用军事力量或经济行动时，回答说不会，我无法向你们保证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川普暗示，如果丹麦拒绝美国购买格陵兰岛的提议，他将对丹麦征收关税。川普补充说，你可能需要做些什么，巴拿马运河对我们国家至关重要，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我们需要格陵兰岛。格陵兰岛是美国大型军事基地所在地，亦是丹麦的自治领土。丹麦首相费雷德里克森礼拜二表示，格陵兰岛是非卖品，它属于格陵兰人，而格陵兰总理艾格德就呼吁格陵兰岛脱离丹麦而独立。礼拜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日本，和日本外务大臣岩谷毅举行会谈。布林肯强调，即使美国新就任政府正在交接，但美日同盟关系仍然坚如磐石。啱结束首尔之行的布林肯，先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陪同下，和日本外相岩谷毅举行了会谈，之后拜会了日本首相石破茂，又会见了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和岩谷毅会谈前，布林肯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有必要继续推动美日同盟关系的发展。他说，美国和日本在共同议程上有很多重要的工作要做， 不过就在几日前，美国总统拜登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阻止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礼拜一，日本首相石破茂直言，美国应该明确解释拜登提到的国家安全顾虑。石破茂还发出了罕见的警告，称日本工业界对未来的日美投资感到忧心。虽然这样，大部分分析人士预计，基于对中共威胁的共同担心，美日同盟仍然将保持稳定。当地时间礼拜二，位于喜马拉雅山北麓的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一场 6.8 级地震，造成至少126人死亡，几百座房屋倒塌。地震对西藏拥有80万人口的日喀则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定日县的多个村庄报告称地震强烈，之后又发生150几次余震，最大震级达 4.4。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称，震中20公里范围内的3个城镇和27个村庄有超过1000座房屋受损，已知至少有126人死亡，188人受伤。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定日县，这里是通往珠穆朗玛峰的北大门，震源深度是10公里。这场灾难使当地民众无家可归，而寒冷的天气使情况更加恶化。此外，这次地震不单止对中国造成影响，邻近的尼泊尔、印度和不丹亦有震感。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距震中约400公里，当地居民感受到强烈震动，居民纷纷冲出住所，有些人甚至因为地震跳楼受伤。礼拜一，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表示，他计划一上台就即刻取消拜登刚刚颁布的有关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的禁令。拜登在礼拜一上午签署禁令，禁止在美国东海岸、西海岸、墨西哥东部湾以及阿拉斯加北部贝林海部分地区的所有联邦拥有的水域进行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白宫表示，钻探的环境和经济风险超过了它有限的化石燃料资源潜力。这一措施被视为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它不会影响现有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主要涵盖没有重要开采前景的区域。但是川普及盟友认为，这个可能会妨碍新政府扩大国内化石燃料生产的计划。在拜登签署禁令的几个钟头后，川普在一个广播采访中说，上任后我会立即解除禁令，这个将是上任第一日就改变，我可以立即改变它，我们不能够被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国家，这个真是我们最大的经济资产。礼拜二，美国捷蓝航空公司表示，该公司一架礼拜一晚间降落在佛罗里达州的航班，在起落架舱内发现了两具尸体。捷蓝航空在声明中称，这两具尸体是在飞机着陆后进行的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的，涉事飞机是捷蓝航空101号航班，该航班由纽约的金艾迪国际机场起飞，在礼拜一晚上11:10降落在佛罗里达州路德代尔堡荷里活国际机场。捷蓝航空表示，该公司正与当局密切合作，有关两人如何进入这架飞机的情况仍在调查。佛罗里达州布卢沃德县警长办公室发言人表示，在现场急救护理人员宣布两人都已死亡，法医办公室将进行尸检以确定两人死因，死者身份不明，只是知道两名死者都是男性。按照规定，飞行员每次飞行前要在飞机上查一次，起落机轮舱亦是要检查的一部分。但是这宗事件中，飞行员显然未能立即发现有人藏在轮舱里面。日前，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梅尔昌驳回了后任总统川普希望推迟封口费案量刑判决的请求。在该案中，川普被指控伪造商业记录而被定罪。礼拜一上午，川普的律师提交了一份动议，要求法院暂缓量刑宣判。他们认为，由于川普寻求上诉，意味着法院的诉讼程序应自动终止。律师社说， 法院应该撤销原定于2025年1月10日举行的量刑听证会，并暂停此案所有后续期限，直到川普总统的豁免权上诉得到完全且最终的解决，进而撤销此案，因为此案一开始就不应该被提出。不过梅尔昌在星期一晚间发布的裁决中拒绝推迟川普1月10日的判决。梅尔昌说，本案考虑了被告支持动议的论据，发现大部分都是重复他过去多次提出的论据。梅尔昌在1月3日的命令中说，考虑到川普即将就职，无条件释放的判决将是最实际的方法，这个会将他的有罪判决记录在案，而无需罚款或缓刑。在推动员工多元、公平、包容目标四年后，麦当劳公司星期一宣布将终止实施这一计划，成为最新一家改变多元化政策的龙头企业。在美国最高法院2023年推翻大学招生中的平权法案后，去年沃尔玛、约翰迪尔、哈雷大维森等公司都取消了多元化计划。麦当劳公司星期一宣布将终止在高级领导层实现多元化的具体目标。该公司还打算停止一项鼓励供应商开展多元化培训并增加领导层少数族裔人数的计划。麦当劳还表示将暂停外部调查，但未作详细说明。不过其他几家公司，包括劳氏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都已经暂停参与一项旨在衡量工作场所对 LGBTQ 员工的包容度的调查。麦当劳说，最高法院取消大学招生平权行动的裁决以及其他公司的行动，令麦当劳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星期二，英国议会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询问在线时尚零售商舒然是否使用中国棉花，但舒然的代表拒绝直接回答。总部位于新加坡的舒然2012年在中国成立，目前正准备在伦敦招股。星期二是英国议员首次有机会公开质询该公司。听证会重点关注全球供应链中的劳工权利。在线零售商 Tim 亦都参加了会议。舒然欧洲、中东和非洲总法律顾问朱伊南表示，和我们合作的供应商位于中国、土耳其和巴西，显然其中很多位于中国。当被进一步追问公司是否由中国采购棉花时，朱伊南拒绝直接回答，而是请求委员会允许他写信解释。长期以来，美国和非政府组织一直指责中共在新疆侵犯人权，强迫维吾尔人种植棉花和制造其他商品，但公开与新疆棉花划清界限会受到中共当局的打压。同朱伊南的沉默不同，天湖的高级法律顾问克里表示，该公司不允许来自新疆地区的卖家在他的平台上销售产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